何增长福慧？王景官主讲，善心人士赞助，了凡弘法学会倡录。
华范文教基金会的志工委员们，大家好，阿弥陀佛。今天墨学有幸受邀到贵会做一场关怀社会人心的讲演，贵会事先帮我出了一个题目，如何增福增慧。这个题目非常好，对于每一个人而言，不管他是皇帝总统还是升斗小民，都是非常的重要贴切。因为每一个人都需要福报跟智慧，但是福报跟智慧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够认识得清楚的。如果是认识得不清楚，胡乱地去追求，结果自求多福的结果往往却变成了自求多祸，这种情形比比皆是。所以墨学做了一首偈子，作为今天这场讲演的开端和导引。所谓众生希求福慧，却是不肯修因，因缘果报铁则，谁也不能违背。若要增福增慧，定须断恶修善，若论究竟圆满，唯有成佛那天。现在我们正逢新旧世纪交替的时候，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大家的物质享用随着科技的发展越来越进步了，但是人类的烦恼心理的疾病则是越来越严重。因为现代人的心理污染、精神污染、思想污染比起从前的人啊，不知道要严重了多少倍。所以精神心理疾病随着时代文明的进步而越来越严重，而现代人的弱点又是听骗不听劝，认假不认真，信邪不信正，很容易就自我折磨，
自寻烦恼，自扰气受，自讨苦吃，自寻死路，都是自作自受，谁也替你不了啊。
我学心理辅导的，哎呀，这个找我的一大堆，我要自杀了，你再不来我怎么办呢？我跳楼了啊！真的，你不要骗我啊！我还不得不去，哎，跟他周旋一番。那现在人的心理疾病啊，特别严重，真的是很糟糕。为什么呢？不要看现代人啊，住的是洋楼啊，这个开的是汽车啊，吃的是山珍海味啊，哎呀，一全身是病。身体的疾病、心理的疾病，你看私立疗养院，我们外国电影叫《飞越杜鹃窝》嘛，就是这样子嘛。精神耗弱的、精神忧郁症的、官能症的、分裂症的一大堆呀、啊。失眠的，就是精神衰弱的前兆。各位有没有失眠啊？就是这样子啊，胡思乱想啊，想出来的压力，你看想怎么写的，心上着相。压得死气沉沉的，透不过气来，哦，我心理压力很重啊，就这样子的吗？就是你不要想，理想那很难的，所以佛知道我们很执着，就叫我们执持名号，用这一招来对治。当然也有其他的方法啊，禅定啊，或者是读经，这种方法都可以，都可以增长我们的智慧，培养我们的福报。我知道华范的志工啊，或者是委员啊，都是佛教徒，都是有在修的。要发现你们的脸和别人单位的脸也不太一样哦，是相由心生哦，相随心转哦。所以你若是真正的修的到了一种境界的话哈、哦，从你脸上可以现得出来。所以人面不同各如其心呐、啊，做贼的、杀人的、骗人的，那个也看得出来。所以我们警察、要有观人术、哦、要有观察人哦，不要被那个罪犯、哦、或者嫌疑犯给骗了、哦、移送法办，结果自己被抓进去呵呵，出事了嘛，弄错了嘛，就锤啊啦啊！不是最近好像有一个案子嘛，查错了，弄得很难看呐、啊，对不对？这要有高度的智慧。你说警察要不要学佛？要就拍手。警察说实在的，有高度的警觉性，要洞察机先的能力，那才叫做警察。你说是不是？顾名思义嘛，啊，闭眼证明乎嘛。那警察不是糊里糊涂去干警察的呢？那会移送法办的呢？哦，还会出事呢。那对治安的帮助也不大了。所以警察，我认为警察真正要学佛，警察就是佛菩萨的化身。 为什么？行侠仗义啊，替人排难解纷啊，对不对？不敢说打击犯罪了哈，预防犯罪哈，这都是利他的工作呢，有没有注意？利他就是菩萨道的精神呢，所以警察就是菩萨的化身嘛。但是有几个警察了解，这是很值得我们大家要反省深思的问题。所以我常常跟我们警察长官建议啊，治安越来越坏啊，就表示人心越来越堕落，就是表示教育的功能越来越差。我们警察用打击犯罪打不了的，就像树上生虫了，哦，虫从根部烂了，一慢慢的腐化，那从根里面冒的一直生不息的生出来，遍满了枝叶。那我们现在用抓虫的方式，就在那个树叶上面去抓虫，寻枝摘叶去抓，抓的累死警察，所以要超勤津贴，让你累得要命，一个月领了17000，很累的呢，那个严重影响身心健康，对不对？一般是8小时下班的，为什么多4小时？这不是好事呢，看起来是有点收入增加了，但是对身心的等于是磨损呐、就增强。就像你汽车天天用啊，加速度的用啊，它的折损率怎么样？会提升的，会加速度的报废的，你说是不是？所以这个是不是现象？啊，讲到这里，因为我本身是做警察的，对警察特别的关怀啊。我相信各位对我们的警察也是很关怀我们的啦，希望治安要好。希望大家能够安居乐业，哦，能够在事业上有所发展，家里面不要装着铁窗了。我的铁窗文化是蛮可耻的。你们家有没有招过小偷啊？有没有？有就举手嘛，不要客气嘛。我也举手了。以前我家住在公馆的那个地方哈，我们那个家是以前是官舍，因为岳父是警务处处长以前。啊，那个结果怎么样呢？他老人家已经过世了嘛。地方很大，安全局的官舍很大。也没有什么，上面没有什么电网都没有了哈。我因为我住在那里十几年，结果呢，来偷我们家里了。一进来，第一次偷的时候都偷了很多，搬到那个围墙上面，就不小心你踩到那个电铃滑下来的时候踩到电铃，因为墙壁上有个电铃嘛，他不小心黑黑的嘛看不到嘛，唰一下子电铃声大作，家里面的管家就跑出来了，啪的东西都堆在那个墙壁上面，偷了偷不走。第二次更悬。第二次啊，大哥，我念佛修的久一点的话，替社会做点事情。哎，那次很奇怪，也是凌晨4点多，结果在这房间里面啊，我们那个房间是6盏灯哈、哦，这个吊灯对不对？有6盏6趴了哈、哦。结果那个贼啊，是蹑手蹑脚进来的，我是不知道，我就睡着了。一下子大放光明，噗一声，哎，奇怪，怎么有人开灯干什么嘛？我这睁眼一看。我心里就有数了，做警察有警觉性的，一定是贼。但是我也不起床的，不太快，给他机会溜，给他机会溜。我这么念佛，给他机会溜比较好，免得那个警察和贼这个小偷相见的话，不是大打出手，就是格杀勿论的，就糟糕了，会冲突的。啊，既然他没有偷成功，他走掉就算了啊。结果什么也没有偷到，我自己也是心里有数啊，这也是虚惊一场，其实也没有惊了。很奇怪，他是莫名其妙进来，就是摸着墙壁走，对不对？黑黑看不到，就摸到那个开关，又开了，又大放光明了。哎呀，所以说真正学佛，我们家有在学佛的话，都是有护法神，都有佛菩萨在那里帮忙你，你就不会入到凶险之事，凶险呐、灾难呐、危险呐、意外事故啊。所以为什么现在天灾人祸特别多？去年921，今天又是621，哎呦，这都怎么这样下去？你再来一个711就完蛋了。这个台湾经不起这震啊。为什么会地震？各位知道的，我们佛经上讲贪心感召水灾，贪爱啊水灾，对，嗔恚感召火灾，愚痴感召风灾，心理傲慢不平感召地震。所以不是自然的灾害，哪那么简单一句话就把它带过去了，那不行的，学问很深啊。你这个大家多用点心才行啊，世间处处是学问，就看你心专不专。为什么孟子说学问之道无他，收起放心而已矣啊。所以各位读经念佛，或不管是求世间的学问也好，不管你是学佛也好，修行也好，心一定要专一，才能产生作用，才能产生功效。若是杂乱无章，不肯精进啊，精进的意思就是精一专纯，才能够进步。 如果是杂尽的话就麻烦了。我们现在学佛有点杂尽的味道，什么都学，样样通是样样松，结果一样也不成，那就麻烦了。等到这个临命终的时候，问题就现前了，躲不过这个死魔啊，跑不过去啊，就被拖下去了。我们也知道啊，学佛是要了生死，要出三界，但是有几个人做得到呢？有几个人跟你们强调呢？这一点我们要特别注意哦。等等我会提到这个问题。今天看到很多小弟弟小妹妹，你们也来听课啦，啊，听得懂吗？啊，王警官跟你们报告演说，你听得懂吗？还是青蛙跳水，不懂不懂。其实我跟小孩子特别有缘，我的那个录音带哈，小孩子听得最喜欢，他们讲的不是我讲的。我今天呢，我礼拜一啊，目前每一个礼拜一晚上7:30在杭州南的一段佛陀教育基金会讲积福消灾之道，大概讲二十个梯次吧，可以讲完。好，有一个妈妈住在民生社区，带到她儿子来听，那儿子才5年级，说您怎么那么老远跑来听啊？哎呀，王警官，你不晓得，你大概知不知道？他说你的演讲小孩子特别喜欢听，我把你的演讲10几年前的都抓出来给他们听，很高兴啊。我说啊，有这回事儿？我说你不要捧我啊，让我忘了我是谁就糟糕了。他没有没有，这是事实。我想可能也是事实，我跟众生的缘比较强啊，跟小朋友也特别强，这你们可以参考一下。我最近带来了这个成长智慧 DIY， 在后面6卷，这青少年的校园的这个亲子的教育演说了，还有另外一套叫千禧宝剑14卷的演讲啊，不多，有限，不要抢好不好，要有风度，真的不够，下次大概下一批做出来再给你们送个30套50套的哈，应该够了吧，14卷的千禧宝剑够了吧，有11个主题啊，喜欢听个人的演讲啊，你可以参考一下啊。当然了，我可能是随便讲了，内容的话也许不会让你睡觉，你仔细听可能还会产生一点启发作用。我们个人要增长福报，我们国家要不要有福报？没有福报就有灾难，就是这么简单。所以我们发现我们现在台湾本来是三宝之地，蓬莱仙岛福报很大，那奇怪最近好像每况愈下，有没有感觉经济也不好了啊、哦，钱也不好赚呢、啊、哎，意外事件频传呢、啊、死人还特别多，这是麻烦的，治安也不好，这个不是我们想要的。那如何化解呢？有方法，有方法就有办法，对不对？怎么会没有方法呢？只是看你用不用而已啊。所以我就跟那个北斗分局长啊、哦，吴正吉啊，他不是跟阿扁总统关系很好吗？自己两次升界还要升官呢，他的命啊，他有福报的，对不对？没那么简单啊，其他的分局长都没有被他提拔，为什么他会独独他被提拔？他被处分的呢？哎，所以万法因缘，他跟他有缘。过去是可能吴分局长也提拔过阿扁总统，真的，要不然今天不会渡流。有缘千里怎么样来相会耶，无缘对面不认识啊。所以你不要看哦，凡事都有因果，你要有智慧洞悉因果，你才知道里面的来龙去脉。所以我就建议吴分局长啊，你是大内高手啊，他不是调查里面中统人的大内高手，对不对？可以这样讲啊。我这本书叫积福消灾之道、哦、这本书、啊、可以不但会个人家庭可以带来福报，也可以为社会国家带来安全，带来福祉，两岸不要开战，这本书很重要。可以化解刀兵，这本书的原著、哦、是老子的原著太上感应篇，周朝的圣人老子，他是孔子的老师，韩愈的师叔讲过嘛、哦、老聃嘛，就是老子，里面有400个故事讲解，花了1年多的时间啊、哦，我是去年都没有的，礼拜天礼拜六都没有自己的时间了，我都翻译出来的。小孩子4年级，我发现我妹妹的儿子，我妹妹也不听我，也不太听我的劝，不见得会跟我一起修啊，对不对？哎，我就送给他，他儿子叫嘟嘟，居然看了200多页，把我吓一跳。我就跟我儿子讲，你看了没有？还没有看，急起直追，快！接着他现在看了300页了。哎，小孩子4、5年级可以看得懂哦。可以从里面体会到积福消灾的方法哦，所以各位，老少咸宜，这本书这是感应篇汇篇的节录本， 因为感应篇汇编太厚了，那么厚，980几页。印光大师强调了凡四训、感应篇、汇篇，啊，还有一本叫做《安世全书》，这是对因果报应讲的非常细微的这几本书是非常重要的，也是我们学佛人的基础，就像这个台开大楼一样，开了十几层，如果你没有地基三四层的话，我看地震一来怎么样，就裂掉了，龟裂了，就变成危楼了，啊，非常的危险。我们学佛也是一样，你若是不明因果，不深信因果，我们学佛等于是空中楼阁，甚至破戒，甚至学到地狱里面去都有可能。所以我希望各位，我们学佛一定要深信因果，你就懂得持戒，持戒就可以修福，这很重要啊。如果这个都没有基础的话，那我们学了半天不会成功的。所以印光大师非常强调这三本书，其他的佛经他印的不多，他的红化社印经啊，专门印这三本书，一次印5万本、10万本，这样一刷两刷，一张印的，印了几十刷呢，统计起来有300万本以上。以前印刷术不怎么发达的时代哦，那其他的佛经只印一次、两次顶多，一次1000册、2000册、3000册就不得了了，它的量啊，它有调整的，你要有地基啊，越来越广，广要能广大，最后才能够高嘛，才能够精，才能够通达上面的层次。或者你跟太深的给人家看，人家根本看不懂，他没有那个学佛的根基，他不能入门。所以学佛最重要是深信因果，自然能够断恶修善，自然能够灾消福来，智慧增长，这是最简单的道理。所以我希望各位从了凡四训、感应篇、汇篇下手，扎实自己的学佛根基，扎实自己的做人根本。要小看哦，学佛学得糊涂了，学佛是叫我们智慧啊，开智慧的，叫我们觉悟的，结果有的越学是越糊涂，跟自己的亲人没有处好，跟自己的先生吵架啊，跟自己的孩子玩这个生气，或者是很多烦恼产生的，这都是我们学的不如法，就是没有照着依教奉行啊。否则学佛是非常快乐的事情呢，非常有福报的事情呢。但是很多我发现很多同修了，往往会有这方面的挫折和障碍。所以啊，老师傅常常说，你先把了凡四训读过300遍，你再学佛你就很稳了。所以各位，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下过300遍的功夫，我常常问你有没有读过了凡四训300遍。了凡四训原文有11000字左右哦，从袁了凡先生家庭四训、地命之学与童年丧父、老母命气几月学医，未可以养生，可以济人，且其一已成名而复素心也。从这里开始一直念，念到最后面也要1个钟头以上哦。开始的时候熟练的那个50分钟可以念完一篇。这一本经啊是四同佛经啊，佛经不是光是佛祖说的哦，佛经有5种人说，只要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就是佛教，就是佛经，我绝对承认。所以了凡四训在世间来讲是一种家训，在佛法来讲就是佛经，就是要我们断恶自修善，自心的功夫，诚意真心。所以我希望各位，广播剧我们都有嘛，你们拿到了没有？好，我们这次请那个李济准啊，哈，六大天王巨星还有合唱团演的，小学1年级都喜欢听，有人听到100遍以上，百听不厌，遍遍误处不相同啊，不相同啊。我刚刚看到还有怀孕的这个妇女哈，这时候正在加强胎教啊，听经也是胎教。我常常问到很多妇女，我说你懂不懂胎教啊？我说你不懂，我们警察这样的很累呢，生出来犯罪，我们糟糕了啊，压力很大。我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啊，你有责任把自己的孩子教好啊，你也希望他变成好孩子，对不对？啊，对呀，为什么往往适得其反呢？自求多福，最后变成自求多祸呢？所以各位一定要认清祸福的真相，要懂得求福的方法，不要求祸。所以从小在肚子里面教是100%接受，你出来以后就不太听话了啊，国中叛逆就来了，对不对？很多这个家长都有这种感受啊。现在的孩子越来越难教，现在的悲哀就是这样子。为什么呢？难教。记得我现在40几岁了，30年前的孩子、20年前的孩子不一样哦。我到过100多个学校，10年前呢，现在10年后又不一样，每况愈下，越演越烈。哎呦，好像希望明天没什么希望了，这怎么回事？到底大家就是不懂得道理啊，不明白真理所在啊。 才会背道而驰啊，自求多福。所以各位不要以为现在哈，我们求发财呀，可以保得住啊，我要求什么都可以求得到啊。其实，各位只要懂得这句话，了凡四训讲的，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各位听过没有？喝这杯水，一饮一啄，好吃这口饭，莫非前定，都有一个定数，很深道理。我讲一个故事来印证。以前有个养老先生啊，穷哈哈的，坐在门口想发财，门前路过一个女孩，结果头上的发针掉到地上，铿铿锵锵，好响啊！他还是心有所思，没有发现。这个养老先生眼睛一亮，哎呀，我发财了，上头就要去捡，这一捡手一停不动了 ，stop 不敢动了。为什么？一条变成一条蚯蚓在那袅袅酸，哈哈哟！明明听到看到是银簪，怎么变成一条蚯蚓在那袅袅酸？吓死了！可是又不服气，我明明看到听到，为什么变成蚯蚓了？他正在踌躇犹豫不决的时候，另外一个人就走过来了，铿锵就走捡走了。啊，他是恍然大悟啊，你捡走银簪了、啊，上前就是不服气，抓住他，放不给他走，这是我的啊，谁说是你的？我捡到的，到底谁先捡到的？我先拿到的就是我的。哦，他很不服气哦，结果扯了半天，对方哎也无奈，看他老人嘛，好吧。我给你二分银子吧，你就不要吵了。无奈就接受两分银子，去买一条鱼吃吧，啊，煮一壶酒吃吧，快活逍遥一个晚上吧。不要再吵了，啊，就带回去了。就是买了鱼，买了酒，鱼就叫媳妇帮他煎一煎，酒自己来温一温，啊，冬天嘛，大概温的酒可能带点劲儿。结果呢，媳妇正在煎鱼，刚刚下锅，隔壁的猫闻到鱼腥味来了，哈，好啊。结果媳妇一转，有时候顾左右而言他，一转头，那个猫的速度很快哦，灵敏的不得了啊，咔嚓就把那个还没有煎热的鱼给叼走了。这一下子媳妇回头一看，鱼不见了，那还得了？拿起锅铲，乒乒乓啷就打过去，就把鱼给打过来，对不对？把猫给打到，吓到它，猫就把这嘴巴张开，鱼就掉下来嘛，对，还可以拿回来，洗一洗再煎嘛。结果猫没打着，用力过度。造成反弹，那个锅铲就反弹过来，乒乒乓乓打到那个正在爸公公正在养老先生正在温酒的那个瓦罐上面，这一下的瓦罐也破了，酒也摊了烧了，鱼也不见了。这就印证什么？你没福报啊，你抢来 A 来的最后不见了，你享受不到的。所以有一句话叫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强求一定生烦恼，强求一定早气受，各位不要玩股票。